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哇，这几周呢，花儿姐姐都一直讲到这个 AI 呢是发展越来的越快速啊。那事实上这个 AI 的一个发展进度到底是怎么样的呢？好，其实呢有很多的人都在研究这个 AI 呢在科技面上有哪些发展跟进化啊。其实从人工的一个通用智慧啊，然后到神经形态的预算，以及呢知识的图谱这一类呢，都仍在研究开发的一个阶段。而自然语言的处理及电脑视觉还有机器学习呢，这些已经是一个普及的概念跟技术了。所以呢 AI 不只是呢正被积极的研究，而且呢它的一个发展领域啊，更是逐渐的被导入到实际的一个应用的场域当中，而且啊在各个产业当中也开始普及咯。
走一迷茫，又如何忘一样，你在何处？
探索世界，掌握未来，欢迎来到科技新知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呢我们在科技新知当中，我们要继续的分享这一套书，就是 AI 的秘密当中的第三本 AI 与未来社会哦。那花儿姐姐这几个礼拜呢花了一些时间跟小朋友呢解释了所谓的强 AI 跟弱 AI， 那其实这个观念呢真的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呢花儿姐姐啊，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还是再来复习一下所谓的强 AI 跟弱 AI。好，那小朋友，当我们听到强弱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觉得说，哦，好像一个呢很厉害，一个不厉害。事实上不是这样的啊，这个强 AI 跟弱 AI 它不是这样的一个差别哦。那强 AI 跟弱 AI 呢，它的一个分类的基准哈，就在于说这个 AI 的行为呢，到底能够多接近人类呢？好，那我们举例来讲啊，强 AI 呢，它能够像人类一样的拥有智慧，而且呢，它是能够灵机应变的，而且呢，在采取行动前啊，它是能够考量他人的心情的。那么相较之下呢，如果只能够在特定的领域里面去应付一些特定的事情的 AI， 就叫做弱 AI。像比如说能够听得懂人话而且做出回应的智慧型音箱，以及呢会下棋的这些机器人等，如今呢都存在我们生活周遭的所有 AI 都只能够算是弱 AI， 因为现在世界上还不存在任何的强 AI 哦。那么将来呢，如果电脑能够完全模拟人脑的话，或许呢就会出现真正的强 AI 了。好，那我们要了解强 AI 跟弱 AI 的时候呢，我们就要看到说，诶，他们呢在各个的领域上面它的表现怎么样。比如说弱 AI 呢，它是拥有在特定的一个领域呢去解决问题的一个能力。比如说呢，外面呢开始下雪了，好，那屋内呢就很冷，对不对？那这时候呢，AI 的好冷气机它就会知道说要把这个暖气的一个风呢调强啊，那让呢室内维持一个适当的一个温度。那再来呢，就是在餐厅里面啊，这个 AI 它能够辨识人的这个长相，于是它看到一个人的时候，它可能会说，哦，这是客人第二次的光临哦，也就是呢，它记得。好，那可能在下棋的时候呢，它就会去心里想说，下一步呢就下在那里吧。好，或者是它可以从地图当中啊去找出呢最近的这个路哦。那强 AI，因为它是完全复制人类的智慧，所以呢它什么都可以做得到。比如说呢它拥有灵机应变的这个能力。好，比如说它看到一个状况，它心里就想说，嗯，这时候应该怎么样了。再来它也会发挥创意。好，它会说，我有灵感咯。或者它理解了他人的心情，好，就打起精神来咯。或者它拥有喜怒哀乐的这些感情哦，比如说它可能会觉得我好不甘心哦。好，那这个强 AI 弱 AI 呢，它是科学家呢他们所做的一个分类哦。那事实上呢，在家庭或者是城市中啊，我们看到的这个 AI 都是属于弱 AI 啊。所以刚才呢花儿姐姐已经帮小朋友又在复习了强 AI 跟弱 AI。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想一想啊，当我们使用 AI 的时候呢，它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问题呢？好，那事实上呢 ，AI 如果在未来的社会要受到呢更广泛的应用，它就必须呢先克服很多的问题哟。好，举一个例子来讲，比如说呢发生了一起事故啊，那就是有两台车子。那两台车子呢都是自动驾驶的汽车啊。那第一台这个自动驾驶汽车它里面有三个人，然后四个人啊，然后呢第二台的自动驾驶汽车也有四个人，结果呢两台车相碰，好，那就突然呢又有一个小朋友呢他在过马路啊，结果他的帽子呢还被风给吹掉了啊。好，那这个时候呢，好，会怎么样呢？好，第一个，刚刚讲到说这个路人啊被一阵风呢把他头上戴的帽子呢吹到了这个车道上。结果呢自动驾驶车呢第一台这个 AI 呢他看到帽子飞到眼前，他就以为呢是跑到马路上的那个孩子，所以呢他就立刻的紧急呢刹车。第三个跟在自动驾驶车第一台后面的自动驾驶车第二台，他也紧急刹车，但是因为来不及停下就撞上了前面的汽车。好，那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呢，小朋友，到底谁该负起这场事故的责任呢？是戴帽子的路人呢？ 还是没有办法去正确的辨别出飞到路上的是帽子的 AI 设计者呢？还是坐在追撞前面车辆的自动驾驶汽车第二台的这个乘客呢？还是做出了错误判断的第一台的里面的乘客呢？还是啊，没有办法让车子来得及停下的自动驾驶车第二台的一个制造厂商呢？好像很难，对不对？小朋友呢，你可以想想看哦。那等一下呢，花儿姐姐啊，在节目当中继续来跟小朋友来聊一聊，到底呢，使用 AI 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问题？而刚才呢，我们听到的这个事故里面呢，谁要为这个事故啊，这个负起责任呢？好，我们呢先休息一下，待会一起来聊哦。好，小朋友，在我们的科技新知，我们最近呢都在读这一套的书 AI 的秘密。今天我们来到第三本 AI 与未来社会。那刚才前面花儿姐姐已经有讲到了这个 case 哦，就是呢有一个小朋友过马路，他的帽子被风吹掉了，结果呢第一台自动驾驶车呢这个以为呢是小朋友跑过来了，所以他就停下来，结果停下来就让后面的第二台自动驾驶车呢就撞了上去哦。那在这起事故当中，到底谁应该有责任的归属呢？好，那我们来看看哦。其实事实上呢，在这个事故当中啊，如果依照呢现在的法律的来说的话，其实是很难判定呢责任的归属哦，而且答案呢可能就是没有责任哦。因为到目前为止哦，这个交通法规呢还不允许这个没有驾驶者的一个自动的驾驶汽车行驶在马路上，所以呢刚才花儿姐姐说的这个例子啊，它只是一个假设的一个案例哦。好，那小朋友可能会说，可是花儿姐姐明明就发生了事故，却没有人要负起责任吗？ 哦，好，那就要问小朋友，那你觉得谁应该负起责任呢？好，有小朋友说，因为呢是 AI 做出了错误的判断才引发事故，所以应该是设计 AI 的人要负责吧。那也有小朋友说，追撞了前面的车辆的自动驾驶车第二台的一个制造的相关人士，难道是没有责任吗？好，那小朋友想想看啊，如果呢 AI 遭受到网络的攻击，而程式呢被抱持恶意的一个歹徒去改写，然后把这个帽子当成人类的孩童，那又应该怎么处理呢？好，那没错，好，可能呢为了实现呢让这个 AI 驾驶汽车其实呢有很多要克服的问题了哈，但是因为我们现在社会呢目前是没有，但是我们就可以想一想啊，先想一想。好，所以我们必须呢要建立一个安全使用 AI 的环境哦。另外呢，好，除了这个自动驾驶车之外， AI 呢所创造出来的作品还有 AI 所学习的资料也会引发一些问题，比如说呢创作权、智慧财产权，这个 AI 的创作权它是不是智慧财产权呢？还有当我们广泛的利用了 AI 会让大家失去隐私权吗？哦，好，那因为呢我们希望这个 AI 能够普及到未来社会的每个角落，所以我们必须呢解决这些问题哦。这三个问题呢花儿姐姐啊再说一次。第一个呢就是必须要建立能够安全使用 AI 的环境。第二个呢就是 AI 的一个创作物呢它是适用于智慧财产权吗？第三个，当广泛利用 AI 的时候会让大家失去了隐私权吗？好，那我们就来想一想哦。第一个啊，就是必须建立起能够安全使用的 AI 环境哦。好像刚才呢我们有提到就是车祸的这个事故哦，那原本呢由人类做的事情就交给 AI 去做啊，有时候呢可能就会引发完全意想不到的问题哦。好，所以呢要建立一个能够呢安全使用 AI 的一个社会，我们每一个人啊就得呢先理解 AI 的一个正确的使用方法，并且呢去想一想处理万一呢发生事情的时候这个责任的一个归属问题哦。好，那需要做的事情有哪些呢？我们就这个车祸的这样的一个例子的话，第一个呢我们必须明白 AI 的风险，然后第二个啊我们必须呢建立规则还有法律。那我们先来想想看，明白 AI 的风险，任何使用 AI 的人啊都必须清楚理解一个风险啊，那就是呢 AI 的判断不见得全部正确， AI 可能会因为程式错误之类的这些原因无法正确的辨识，或者是遭遇到网络攻击而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所以呢只要是能够知道风险，或许就可以防止问题的发生，而且就算是真的发生了问题也可以冷静的处理，而不会呢手忙脚乱。那第二个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建立规则跟法律，比如说当这个发生车祸事故的时候啊，依照呢现行的一个法律，责任归属呢都还可以讨论以及厘清。那因为呢目前的一个规则还有法律都是以人的行为呢作为这个规范的一个标准，所以未来呢是必须要把那个 AI 的行为也纳入思考才可以哦。所以呢当 AI 发生问题的时候啊，该依照什么样的一个规则进行处理都得事先呢想好才行哦。像比如说现在的法律呢，好，它呢有关于就是刚才讲到的这个事故啊，那因为它还没有定那个修改，所以没有定论。那未来如果呢全面的自动化，好，那目前呢倾向制造这个车厂呢它就会负比较多的这个责任，就刚刚我们讨论的嘛，对不对啊。好，那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够打造一个安全使用 AI 的社会呢？其实这个问题到目前呢是没有标准答案哦。那大家呢可以集思广益一下。比如说呢有人说，只要建立一套能够监视 AI 有没有犯错的 AI 不就行了吗？就是 AI 管 AI。好，那另外也有人说，那当然是设计 AI 的人啦。好，就是可能要特别注意哈。那如果呢因为 AI 问题发生意外事故，好，那有人说就是设计 AI 的人要负责。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其实这都是有待讨论的这样的一个议题啊，那也希望小朋友可以去想一想哦。
用力念书已经念了一星期。 爸妈妈恳请你们别在意，我会照顾自己，街上的诱惑太多，我会更加注意，我的梦属于我自己，别怀疑，我努力让他们实现，哈哈，功课我从不忘记，哈哈，休息才会更清醒，该读书我一定开心，
好，小朋友，今天呢我们探讨了这个 AI 呢在未来的社会当中它应该要负起什么样的责任。那花儿姐姐透过呢就是在马路上发生的这样的一个事故，我们来看看到底呢是小朋友要负责任，还是呢两台这个自动驾驶车，第一台跟第二台他们要负责任，还是呢是车上的人要负责任，还是设计的人要负责任。好，那这个呢我们小朋友都可以去想一想，因为现在目前呢在法律上面是还没有制定这个管理 AI 这样的一个内容哦。好，那么 AI 呢其实它也有优缺点哦。它的弱点啊就是呢其实实施起来呢其实是还蛮昂贵的，因为现在还少嘛，不是很多哦。第二个呢可能就是会让我们对机器呢有依赖，再来呢取代这个低技能的工作，就是这个 AI。最后呢就是工作的限制啊，那这就是刚才花儿姐姐呢在前面跟小朋友提到的。所以呢 AI 的这个缺点呢也让我们可以呢在未来的日子当中看有没有人可以呢帮忙把它解决掉。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 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浩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